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若望福音16章12节到15节，
我本来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担负。当那位真理之神来时，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只把他所听到的讲出来，并把未来的事传告给你们。他要光荣我，因为他要把由我所领受的传告给你们。凡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为此我说他要由我领受而传告给你们。
我们说，一个和尚提水喝，两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这是前人的智慧。这样的智慧在说明什么？他在指出团体生活的弱点，团体生活的贫穷。原本应该说人多好办事，为什么反而人多了就事情没有办法达到呢？三和尚就变成没有水喝呢？像我所住的这个团体，我们有4位神父，1位修士。那平常我们自己有一个自动面包机，我们就有人轮流做面包。那一天当中呢，我们住的楼下的餐厅呢，他会帮我们有一餐，他们帮我们送菜。那我发现有几次的经验，我们没有面包。有几次我在冰箱里面打开，发现没有水果。有几次经验到垃圾桶的垃圾都满了，没有人倒。想想我们有5个人住在同样的一个屋子，仿佛每一个都想另外一个人会做，别人也想另外一个人会做。那当都在这样想的时候呢，最后呢造成的结果就是没有面包，没有水果，垃圾没有人倒。这是我自己所经验到的，真的团体生活有它的贫穷。前阵子我主持了一台殡葬弥撒，那我自己也很用心的去主持这台弥撒，按照这个病人的我所得到的他的生平的了解，所以我特别选了适合的他的这个福音，是关于他能通的。因为这病人他本身是一个在文坛很有名的作家，也是一个诗人，那真的我愿意选用这个他能通来说明怎么样他将天主所赏赐给他的天赋跟才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弥撒做完了，我自己蛮喜欢也蛮感动。那在教堂的外面有一些来参礼的人，他们过来跟我打招呼。有位先生他来就跟我说，神父，我看你年纪轻轻的，那你的打扮穿着都非常的庄重，那你刚刚在主持殡葬弥撒的时候，你的一举一动等等都让我非常的佩服，真的是整个仪式的进行，你所分享的福音的内容等等都让我非常的欣赏。面对这样的赞美，我一方面谢谢他，这位老先生他也差不多是我父亲或比我父亲大的年龄，他看到我的用心，也看到我真的有心在准备这样一个葬礼，那我的用心也让他在参礼的过程当中感到满意，也感到被触动。 那殡葬弥撒结束了，他们就把这个遗体，那连同棺木呢，就要送到火葬场。家属就跟我讲说，我不需要跟着去了啊，他们不好意思再麻烦神父，所以就家属他们自己处理接下来的这个礼仪的部分。那慢慢的人就一个一个的离开了啊。那接下来我发现教堂呢，咦，怎么人都走光了之后，教堂的圣咏团的也走光了，伏祭的、领金的等等，我发现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一方面我刚感到别人给我的欣赏跟赞美，可是我发现现在最后这么大的一个圣堂，只有我留下一个人。我们常说人去楼空，报纸用这样的成语来形容，有一些这个公司行号，他们不老实，用这种欺诈的手段下了不少的订单呢。然后当这个货主他要去请这个货款的时候，发现整个大楼人去楼空，被骗了。那我自己的堂里呢，我发现的不是人去楼空，而是人去堂空，整个教堂都空空了。然后这个葬仪社的也把花都清走了，可是还有一些善后的工作要做，比方说板凳要复原，地毯要再铺回去，然后这个葬礼所用的花等等所剩下的掉在地上都要打扫清理。那本堂的打扫工作它是一个礼拜来一次，变成是礼拜四礼拜五，那礼拜天它是不来的，那变成我自己一个人要去做这些琐碎的工作，心里就有不少的感叹。想到我说我过这个修道的生活，我自己很清楚我需要去面对孤独，这个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所包括的一部分。我选择过师铎的生活，修道人的生活，势必要面对孤独。可是想不到今天不但要面对孤独，来教堂从事这样的工作，我还需要去面对孤单，孤单一个人来处理所留下来这些琐碎的工作，心里实在有不少的感叹。就在这感叹当中，我发现在我的办公室有两个年轻人，他们在看电视，那我就过去了，我希望找他们来帮我的忙。他们在干嘛呢？他们在看这个美国职业篮球赛的这个决赛，所谓的 NBA。他说，我跟他们讲说，你们过来帮忙一下，帮我整理一下教堂。他们说，神父神父，等一下，再三分钟，再三分钟，这个 NBA 赶快快要就要结束了。好吧，那再等三分钟吧。那我就自己再回到教堂，开始先整理。然后呢，等这个球赛结束了，这两位青年要过来帮我的忙。他们的帮忙至少让我感到不是那么的孤单，有几位助手。在我们刚刚所听的这段福音里面，所强调的是耶稣所许诺的天主的圣神，他是一个安慰的圣神，他来会让我们明了一切，他来会带给我们新的一个精神，面对相同的事物、相同的事件，可是会有新的一个精神。到底圣神来是带给我们怎么样一个新的一个精神呢？我们对天主圣神的相信，但本身是一个爱的共荣的团体，父因着对世人的爱派遣子来到世上，而子因着对世人的爱许诺会赐下圣神。天主圣神本身它是一个爱的共荣的团体，因着内在的爱对外在对世人的救恩计划上一步一步的彰显出来。 因着圣神的许诺，能够继续圣化人灵救赎的工程。这个是圣神的来的新的一个精神。耶稣所许诺的圣神，他来带给我们新的了解，带给我们面对一般的事物有新的一个精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精神？前次正值在我们的夺区有办活化堂区的研习会，那来带我们的一位陈姐妹，她提到怎么让我们的堂区能够活起来。要让它活起来，主要我们有三个判准。第一个呢，是要耶稣基督为中心；第二个，我们要形成一个团体；第三个，要实践天国的使命。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这个是第一点，不是以某某人，不是以本堂神父，不是以某位名人、主教或书记，不是以人为中心，而真的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因为人会老化，会过去，神父会调动。如果以人为中心，那比方说，这本堂是以我为中心，那过了几年我调走了，那这个本堂建立起来的一些制度、规矩等等，不都要垮掉了吗？所以不能以人为中心，而是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第二点是我们要形成一个团体，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也不是这种强人的领导，而是呢，真的是要形成一个团体。这也是现在教会越来越强的一个趋势。比方说我接触到有这个精神病的他们的家属，他们成立一个病人家属的成长支持团体，那参加过几次他们的聚会，他们彼此分享他们怎么样在面对他们的亲人当中有精神病症的，他们所经验到的困难跟挑战。那透过这样的支持团体彼此分享，也让每一位家属他不会觉得在这个路上他是孤单的，而是有不少人在陪伴着他，跟他一起走，至少让他的心灵上的负担能够减低。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形成一个团体。我记得有一位辅导他提过，耶稣要我们是做酵母，要去发酵，而不是做浆糊。那这是一位外国人，不是一个中国人。那我发现他用词来讲还押韵，蛮有趣的。不是做浆糊，而是要做酵母。做浆糊呢，就是把大家都连在一起，那形成个小团体连在一起。这个团体本身也不会成长，别人进不来。那酵母呢？酵母功用是要出去的。酵母必须要放在面团里面，让面团发酵，这是酵母的功能。所以酵母不能自己停留在自己的小团体为满足，而是要出去接近别的团体，让它能够发酵，接近别的人，让这个酵母本身的功能能够呈现出来。所以说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形成一个团体。那第三点呢，是为天国的使命实践来努力。真的，我们对信仰的一个执着，要帮助我们不只是在停留在我们自己的团体的层面，也不只是我们教会团体的这样的一个限制，而是真的我们相信，当我们越来越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当我们本身是一个团体的时候，我们慢慢会看到，因为我们周遭的人他们的需要，面对他们的需要，我们怎么样以更具体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关怀、平安，让我们所处的这个社区因着有这个教友的团体，让它更有正义、更有温暖、 更有生命，更符合人性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了。为了达到这样的使命，当然我们会碰到挑战跟困难，别人对我们的不了解等等，这时候怎么办呢？在工作当中我们发现自己的不足，那我们需要真的在回到团体当中，有团体其他成员的支持鼓励跟陪伴，让我们有力量继续的再出去从事服务的工作。那同时不断的检验我们自己，我做这个工作是因为为了我的名利来做吗？还是真的我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这样子我会把自己更能够的身段更能够放下来，也让这种实践天国的使命能够落实。所以说现在教会发展的新的一个趋势，真的是以团体来领导，让大家都能够参与。这种共同参与的模式是我们亚洲的主教团所肯定的，也不断的亚洲的几个国家，韩国、马来西亚、印尼等等，还有印度，都在不断的推行。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形成一个团体，那为天国实践天国的使命，这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我记得前一阵子参加教区的一个讲习会，那在讲习会当中，有一位教堂传习会的主席一位姐妹，她就起来分享她怎么样来做这个主席工作。她说，我的一个信就是这样子，把教堂当作我家，我如何经营爱的家，我也用同样的心态来经营爱护我的教堂教会。我真的本身听得非常感动，也觉得非常的温馨，他能够把教堂当作他的家，以爱家的心情来爱堂，以爱家的心情来经营本堂。那这种教堂的一种用心温馨的态度，那真的让整个气氛都改变，都不一样。在今天福音我们所听到的，耶稣派遣圣神来，让我们能够有新的一个精神，不是让我们再去听更多的道理，听更多的道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让圣神来，我们需要领圣神，让他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真的了解，需要以一个新的一个精神来经营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来经营我们的所属的教会的团体，也让我们这个教会的团体能够有更多的生命力。当然这不是一条容易做到的路，可是呢，再漫长的我们总是要先踏一步。我们常说千之行呢，始于足下，我们相信只要朝着共同领导这样的模式踏出我们的第一步，那离目标呢的实现呢，就会一天一天的逼近。希望福音帮助我们以新的精神随从圣神的领导，从圣神的感动，让我们的教会，我们所属的团体跟社区再火起来。